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在悉尼的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刘江。
英国伦敦的恐怖袭击造成了澳大利亚人的伤亡，让我们都觉得是非常的揪心哈。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件让人非常感动的事儿，让人非常感动的人。
我想你指的应该是南澳的护士，遇难的护士 Christy Bowden。他今年只有28岁。其实前几天我在做早间新闻的时候看到这条新闻，就是当时说有两名澳大利亚人受害者的身份已经确认。我看到里面的介绍就是说，其实他当时呢是跑到事发地点呢是为了去帮助其他的受害者。当时呢我一看我就觉得一下子就觉得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表达那种感动，因为想想在那么混乱的场面，那么恐慌的情况之下，可能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要不然就是惊呆了，要不然呢就是赶紧跑离现场。但是他的反应呢是去帮助别人。那其实呢他工作的地方呢只是离他被杀的地点呢只有300米，是一个叫做 Guy's 的医院，他在里面当护士。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并且呢最近他是刚刚被升职。那么在他在医院里面当护士的那段时间里面呢，很多他的同事对他的评价就是说，他不仅是非常去乐于帮助别人，而且呢就是能够为病人多做一点点，就是他肯定会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不单是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工作来完成，他是带着极大的爱心去完成他的工作。那我们在报纸上在媒体上看到他的照片呢，他总是面带着微笑。还有一张照片可能大家也都看到，就是他呢是面带着微笑站在一束这个向日葵花的旁边。那种阳光的笑容让我们很难想象说他已经是离开了人间。这里面呢我还发现说这位来自南澳的护士呢，他其实曾经在悉尼工作过几年的时间。他当时的工作不是护士，而是在一个冲浪俱乐部，冲浪救生俱乐部里面，他是当一个救生员。在这个救生俱乐部里面的救生员们听到他们以前的同事遇难的消息呢，也是非常的震惊和悲伤。那么他们呢也打算就是为他举行一个纪念仪式，而且正好这个救生俱乐部呢是在重新装修，那么他们也会在这个重新装修的其中的一块砖刻上他的名字，来纪念他非常英勇的行为。
就是在这样的恐怖袭击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特别是他是一位澳大利亚人，让我们作为澳大利亚的整个社会的一份子呢，都是感到无比的光荣哈。我们可以看到华人的朋友圈里面，大家都在广泛传播着他的事迹。
在英国的媒体上，他们是把他称为 The Angel of London Bridge， 就是伦敦桥上的天使。
这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评价了哈。
对，其实呢，在这个伦敦的恐袭案当中，遇难的还有另外一名21岁的这个来自布里斯本的女士，她的名字呢叫 Sarah。 我也想分享一下她的故事。她其实呢就是一个非常阳光的、非常热爱生活的一个女孩子。那她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是实现她早已希望的梦想，就是到欧洲去进行他的这个 working holiday， 就是打工度假的这个冒险的经历。他也来自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当时呢他的妈妈和他的兄弟把他送到了机场的时候呢，他们还在这个机场合影留念。然后他妈妈呢在得知他遇难的消息之后，是在Facebook， 是在社交媒体上面把这两张照片放上去。他的妈妈说当时呢他的兄弟和他回家的时候是一路哭着回去，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自己的女儿离开他们一段时间，心里呢是非常的舍不得。 Sarah 她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他们呢本来是打算在6月30号的时候一家人在巴黎团聚，一起呢开开心心的过几天的假期，然后 Sarah 她就会继续的环游欧洲，在8月8号的时候 回到澳大利亚和家人团聚。但是很不幸的是，他本来一个非常，我觉得是很多的澳大利亚年轻人都会有的一个美好的计划，就这样的被这次的恐怖袭击破灭了。
嗯，
而且当他失踪之后呢，其实他的家人呢是非常的着急，他的妈妈马上飞到了伦敦和他的继父，然后呢，他妈妈呢是他的继父呢是打电话给伦敦的每一个医院，看看他是否是被收进医院里面，但是都没有找到。直到后来呢，是收到了他不幸遇难的消息。
嗯
嗯，正好这几天呢，英国的哈利王子呢是正在悉尼访问，他也表达了对这两位遇难的澳大利亚女性的以及他们的家人的感同身受的感觉。
嗯。说起这儿呢，我们不得不提一句，就是也是前几天在墨尔本东南区发生的这起恐怖袭击事件哈。
对，
一位华人郝凯，勤勤恳恳工作生活的普普通通的华人，就在这样的事件当中哈，真是非常无辜的丧失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而且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母亲、父亲还有妻子都带来了无法抚平的巨大的悲痛，整个的家庭都会因此而遭受重大的打击哈。
嗯，
在这儿我们真是觉得恐怖分子是太可恨太可恨了。
是，
嗯，
而且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有一种越看越心痛的感觉，因为他也是在留学了那么多年之后终于就是开始步入人生的比较正常的轨道，刚刚买了自己的房子，打算回国办婚礼，刚刚把父母接过来才团聚两天就出现了这样的悲剧，真的是很难想象他的父母承受了多大的悲痛，以及他的像你刚才说的他的家人、他的新婚妻子。
嗯，好，我们来换个话题哈。
好，但是这个话题呢同样和生命有关。
嗯，
似乎呢也显得比较沉重，就是关于自杀的话题。
嗯，而且是青少年甚至儿童的自杀问题哈。
对，
说起来就更加沉重了。
是的，去年有一个数字非常的惊人，去年呢在澳大利亚年轻人的自杀率是达到十年以来的最高，每周呢有八个18岁以下的孩子是自杀失去了生命，比起2006年呢是这个数字是提升了32%。所以呢联邦政府在近日呢就是公布了一项计划，会拨款5300万元用于这个精神健康方面的教育计划。那么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呢，澳大利亚的学校从这个学前教育到这个小学中学都会有资金，都会有专业的人员来和孩子们探讨关于自杀的话题，而3岁的孩子也有可能会接触到这样的话题，只不过是说这些专业的人员在跟他们探讨的时候不会使用自杀这个词，可能呢会使用其他的表达感觉的词，比如说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或者说我想死这样的词汇来跟3岁的孩子沟通。而且如果是个案比较特殊的话呢，据说也不会排除和非常小的孩子提及自杀这个词。
可是我还是很不理解的一点就是说，对于3岁的孩子来说，他们对生活根本就不了解，对生命的意义也还不理解，对于死亡，对于死这个字本身我想就更不理解了。这个时候跟3岁的孩子也去谈预防自杀的问题有点匪夷所思啊。
嗯，据说是如果是更早的让孩子能够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了解自己的感觉和感情，让他们变得比较冷静，那么从小养成这种比较沉着冷静的性格的话，对于他们从3岁的时候，哪怕是到以后他变成成人的时候，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然后避免把自杀作为一种选择，是大有益处的。
嗯，我想呢可能会以更多的积极的方式来进行引导哈，比如说 怎么样学会去跟别人沟通，怎么样去跟自己的父母朋友讲讲心里话，如果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去跟别人交流的时候，过程可能就会把这个心结解开哈。我想这样的这个教育其实也是还是十分必要的。那政府如果拨出巨款5000多万专门的来解决应对青少年自杀的问题，可见这个问题呢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呢政府也日益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啊，采取具体的措施。
是，而且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如果这个有比如说有自杀倾向的人，哪怕是孩子，他跟他的家人朋友或者老师如果是非常信任，他去跟他们分享他这种感觉的话，其实要怎么样去回答他们的问题，要怎么样去应对，也是很需要专业的知识，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从非常善良的出发点出发就可以帮助到他。所以呢这次的拨款里面呢也包括会请一些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来辅导这些从学前教育到中学的老师们，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有这些问题的孩子。
其实说到孩子有问题，在另外一方面做家长的是不是也应该检讨一下自己，或者说是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思索，平时对孩子的要求过于严格，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一举手一投足全都要求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去完成，日积月累给孩子会积累下很大的阴影，让他们觉得不快乐，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太多留恋的时候，就会出现可能是家长们都意识不到的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日常的时候跟孩子们怎么样做成朋友，怎么样尊重孩子的创意，尊重孩子的想法，同时也提出自己的建议哈，而不是去强迫孩子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做每一件事，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可能刘江你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方面哈，我想呢可能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些孩子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当他碰到一些让他困惑的问题，他可能呢会在没有跟别人沟通的情况之下，或者羞于启齿向别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他就会在自己的心里面越想越多，慢慢呢就形成了一个问题，而周围的家长啊朋友啊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所以沟通真的是相当重要的，而且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种有技巧的沟通，有带点专业知识的沟通了。
好，非常感谢陈云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刘江。